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接受熟悉梵蒂冈事务的记者阿加索采访时表示，我们不能继续制造武器，却要挽救生命。罗马观察报将每月发表专栏文章，评述父亲的心肠，终作慕寒。意大利总统祝贺教宗上任8周年，他说，您发出有关友爱的邀请，也是对政治界的可靠指南。教宗方济各在与记者阿加索的交谈中，谈论了他如何解读2020年震撼世界的新冠疫情，世人该怎样重新出发，以及对新冠世代的寄予等主题。那次谈话内容整理成册，书名为《天主和未来的世界》。在访谈中，教宗首先阐释了这次震惊全球的疫情，说人生总有黑暗的时刻，我们往往认为这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许是在一片遥远的大陆。相反的，我们大家都陷入了新冠疫情的隧道里，痛苦与阴影成了我们家门的背景，侵入我们的思想，侵袭我们的梦想和计划。教宗继续说，因此，今天没有人能处之泰然，未来的世界不会跟以前的一样。但正是在这灾难中，人们应当觉察到那些显然能作为重建枢纽的迹象。为解决危机而采取措施，仍有所不足。新冠疫情是个迫使人们反省的警讯。为此，这个磨难时期能转变成一个为人类福祉高瞻远瞩的睿智抉择的时机，它属于全人类的。面对新冠疫情，人们切莫错过化危机为转机的机会。那么，怎样的态度会让我们错失良机呢？教宗解释说，我们的自我封闭，相反的，我们如果本着团结互助来建设新的世界秩序，研究出新的方法来根除强权、贫困和腐败，人人同心协力，善尽本分，而不推诿塞责，那么我们将能治愈不平等，努力为所有的人提供医疗照护。如此一来，通过实践和展现凝聚力，我们就能东山再起。谈到具体的做法，教宗表明，不可再容忍武器的制造和贩卖，不可继续在这方面投注大量的资金。这笔经费原本应该用来治疗病患，挽救生命，制造军火，武装暴力，贫困，冷血剥削，以及无视环境问题，这一切构成了恶性的循环。我们不该继续假装它的不存在。这个循环阻挠修和，助长对人权的侵犯， 而且防癌可持续发展。这种遍地生长的柚子阻碍人类的未来健康的萌芽。为了斩草除根，需要政治行动，那是国际和谐共处的果实。人类倘若友爱团结，便能应对共同的威胁，不再事与愿违地互相指责操纵问题，不再任由短视尽力的国家主义大行其道，鼓吹封闭孤立主义和在政治方面其他形式的自私自利。全世界为数众多的青年在疫情爆发前早已感受到前途渺茫，而疫情的摧残更令他们感到举步维艰，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求学、就业、经济和政治的道路变得狭隘难行，前景暗淡无光。这些青年被称为新冠世代。教宗向他们发出了凄勉的话语说，我鼓励他们不要屈服于逆境，不要放弃张开眼睛编织梦想，不要害怕拥有远大的愿景。他们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的同时，也能在那些故意带偏他们的人面前保护自己，诸如悲观主义者、不诚实的人和投机分子。当然，或许在这第三个千年里，新生代要为经济、劳动、卫生和道德危机付出前所未见的最高额代价。但是，曾经与悲伤非但无济于事，反倒会让危机占上风。反之，如同许多人早就身体力行的那样持续努力。其次是知识的问题。教宗引用《创世纪》第二章，指出上主创造天地后造了人类，把人类安置在伊甸园里，让他能耕耘并认识这个乐园。上主没有吩咐人退休、度假、住在别墅里，或是安坐在沙发上享清福，而是叮嘱人去学习和劳作。教宗最后勉励道，天主造的人能够并渴望学问、劳动和去爱。耶稣吩咐众门徒，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条更大的了。而青年拥有青春活力来正信天主所嘱咐的重要任务，并成为知识渊博、用心去爱又仁爱宽厚的男女，对相遇和美妙知识敞开，他们将能为生命与大自然的美妙与恩典，为所有形式的情绪和爱而感到欣喜。在向前迈进的过程中，他们在每个经验里有所学习，扩大知识领域，拓展对青春的盼望，掌握生命的缰绳，同时也为人类的繁荣注入活力，使人变得更加自由。因此，即使黑夜看似没有尽头，也不要灰心丧志。诚如菲利伯奈里常说的，不要忘记尽可能地保持心清愉悦。罗马观察报将从今年四月到十月每月发表专栏文章，评述教宗方济各关于大圣若瑟的父亲的心肠中作目函，帮助读者醒思和深入认识圣母玛利亚的敬佩和她的父爱。为此，圣座传播部编辑部副主任吉索底和罗马观察报总编孟达撰文介绍了这项创举。文章首先指出，教宗发表这份目函不仅为庆祝大圣若瑟被奉为普世教会的主保150周年，也宣布开启大圣若瑟年，为我们指明应走的行程。这份目函简短且深刻，在风格上近似于福音中 对若瑟寥寥数语的描述，但每个字都珍贵和富有意义。阅读教宗方济各对圣若瑟的评价，能扩展我们的心胸，用更宽广的目光看待父爱。专栏每月一期，帮助读者省思和加深了解教宗方济各希望以父亲的心肠向我们传达的讯息。不过在这专栏中，将不是以博学者和专家的分析为特征，而是让教宗对圣若瑟的默想与众人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包括父亲和子女，甚至母亲的喜乐和辛劳，因为若不谈子女的孝爱，就谈不上父爱，没有母爱，也就没有父爱。该文章接着介绍，在随后的专栏中，将在父亲的心肠穆罕的引领下，试着让纳扎勒的若瑟与当代的父亲们进行对话。每一期都将再次刊登穆罕其中一章的整篇内容或广泛篇幅的选录，这样一来，透过其他文章和访谈汇集的见证，就会是父亲的心肠穆罕中所表达的那种生活的检验。大圣若瑟是个乐于随时奉命和顺从上主旨意的人，守护托付于他的最珍贵的宝藏，但他也是懂得做出果断决定的人，并为保护玛利亚和圣婴而完成他所决定的事。若瑟是个在默默无闻中行事的人，这与今天的潮流恰恰相反。在今天一味追求实现自己的世界上，不仅对作为父亲的人，我们也应学会坐在最前排，却等到最后才发言。总之，若瑟首先是喜乐地服从天父的人，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爱才能完美地实现。我祈求童真圣母玛利亚、圣若瑟、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圣方济各的转导，使天主圣神陪伴我的牧职。我也要向你们说，请为我祈祷。以上的话是教宗方济各刚上任后于2013年3月19日首次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弥撒中结束讲道时所说的话。当时有20万人在场参礼，包括政界和其他宗教代表。那时教宗已经表现出他关注弱小者和照顾受造界的意愿。时隔八年，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恭贺教宗上任周年纪念的贺函中，指出教宗持续不断、孜孜不倦的见证，使众多善心男女的支持和安慰。他同时也强调，怀着友爱之情的工作，打开了人们的思维与心灵，寻求一个更和睦、更昌盛、更合乎正义的共同生活。而那正是您在最近进行的极其重要的睦邻访问中向伊拉克和全世界发出的预请。意大利总统在贺函中也谈到目前令全球大量人处于严重困境的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他指出，这疫情凸显了一些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在本着公义和效率来实践紧急状况措施时所表现的脆弱。马塔雷拉总统接着说，教宗邀请大家怀着友爱之情工作，以克服目前的困境，是对履行国民责任的一个强烈呼吁，同时也是对担任公职的人和政界人士的一个可靠的指南。 最后，总统指出，此一崇高的呼吁所打开并涵盖的视野，能克服医疗上的意外状况，以及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困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雅各伯做了一个梦，看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一觉醒来说：“上主实在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又说：“这地方多么可畏，这里不是别处，乃是上主的住所，上天之门。”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介绍雅各伯睡梦中的天梯。雅各伯是犹太民族三大圣祖之一，他有12个儿子，是以色列12支派的始祖。虽然旧约圣经对他父亲伊萨格记述不多，对他和他的儿子们的记述却很丰富详尽。旧约创世纪记载的有关雅各伯的故事，以他与天主的三次相会为主轴，其初两次是梦中相会，第一次在贝特尔，那时他正赶路去故乡哈兰娶亲，他在梦中看见一架梯子，上面有天主的使者在上上下下往来着。第二次在亚波克河畔，是他由哈兰娶亲回来的时候，他在梦中与天使搏斗，被天使刺伤了腿，却迫使天使祝福了他。第三次的相会又发生在贝特尔，这次圣经只说天主显现给他，在祝福他，却不说明是否是在梦中发生的。围绕着上述的三次相会，创世纪编造了几个插曲，其中主要的是两次争吵，一次争吵的对手是哥哥厄萨乌，另一次是岳父拉班。我们已讲过他争夺厄萨乌的长子权，在下次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里，我们将谈到他骗取拉班的财产。今天我们先介绍他在贝特尔与天主的初次相会。贝特尔意思是天主的住所，是克纳罕的一座城，位于耶路撒冷北边18公里，是圣地南北交通的枢纽，现在已无人居住，只是秃山和一座古塔， 以及几棵扁桃树留作纪念。但是在这海拔881公尺的山岗上，瞭望四周，的确景色宜人，别有一番风味。贝特尔的重要是宗教性的，从前亚巴郎出入克纳罕，便在这里为天主建立一座祭台，后来从埃及返回后也是这样。但是贝特尔这名字的来源却是与雅各伯有关。雅各伯在这里梦见天主，醒来后将他睡觉的枕头竖立起来作为纪念，在石头上倒上油，给那地方起名叫贝特尔，意思天主的住所，并许下以后只忠诚于天主。创世纪这样记载说，雅各伯离开贝尔舍巴往哈兰去了，他来到一个地方，因太阳已落，就在那里过宿，随地拿了一块石头放在头底下，就在那地方躺下睡了。他做了一梦，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梯顶与天相接，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上主立在梯上说，我是上主，你父亚巴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我要将你所躺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得如地上的灰尘，你要向东西南北扩展，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蒙受祝福。看，我与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我必护佑你，领你回到此地，我绝不离弃你，直到我实践了我对你所许的。雅各伯一觉醒来说，上主实在在这地方，我竟不知道。他又满怀敬畏地说，这地方多么可畏，这里不是别处，乃是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门。雅各伯清早一起来，就把那块放在头底下的石头立作石柱，在顶上倒了油，给那地方起名叫贝特尔，原先那城名叫路次。然后雅各伯许愿说，若是天主与我同在，在我所走的路上护佑我，赐我丰衣足食，使我平安回到父家，上主实在当是我的天主，我立作石柱的这块石头必要成为天主的住所，凡你赐予我的，我必给你奉献十分之一。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创世纪的作者所以记述这次神事，主要目的是在说明贝特尔圣所的来历及其重要性。在旧约圣经中，神事中的梯子只在这里提到一次，在新约圣经中，圣若望福音引用了这架梯子来比喻耶稣，说明耶稣的身份和使命。耶稣不但是纳塔乃尔心目中的天主子和以色列的君王，他是在世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但是在创世纪的记载中，这架天梯是标志圣祖雅各伯与天主的首次相会，更好说，是标志他与天主不断相会的开始。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 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类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个人名叫若翰，是由天主派遣来的，他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着他而信，他不是那光，他是为给那光作证。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原来已经在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但是世人竟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那些接受他的，即那些信他名字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天主的儿女。这些人出生，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或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了人，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光荣，就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光荣，充满恩宠和真理。圣若望福音第一章一至五节和九到十四节。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50.29公尺5965千赫，40.08公尺7485千赫，31.29公尺9580千赫。您可以使用梵蒂冈新闻网的网页继续收听直播中文弥撒和每天播出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正斜线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